佛说阿弥陀经要解，方丈和尚慈悲，各位比丘大德，你是大姐释迦牟尼，萨弥萨弥尼在家居士，大家早安。
阿弥陀佛。
请掀开经本的第十面，第十面，十一面第四行开始，第十一面的第四行。他讲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啊，现在讲姚琴，我们上一个讲次啊，说过了，下边讲三藏法师。这个三藏法师是显德，显现他的啊他的德性的。这三藏就是第一个就是修多罗藏，我们翻译过来叫做契经，是定学的法藏，定经。是研究定学的啊。第二个是毗尼耶藏，就是善智，翻译过来又叫做律，是戒学之藏。第三是阿毗昙藏，我们翻译过来叫无比法，又叫做论，是慧学之藏。法师有两个意义，第一个意义是经历论三藏之法为我之师，就是依法为师，自己依法为师。第二是通达三藏之法，自性化他，可以为人之示范，时时博通三藏。鸠摩罗什大师啊，博通广博的啊，精通三藏，七佛以来为一经师，就从本师释迦牟尼佛往前算七佛，毗婆四十七。毗舍拘留孙拘那哈牟尼迦舍释迦文，就这七尊佛啊。那么一直鸠摩罗什大师是担任七佛以来的译经师，所以堪称三藏的法师。道玄大师啊曾经问过天人，说为什么呢？译经一本经的一本很多，但是就是罗什大师的本子啊一直受到大家的欢迎。天人就说这个七佛以来呀、啊，罗什大师就是译经的，所以他译的经本呢能够上契佛心，下契僧机，受到普遍的欢迎。下面这个鸠摩罗什，这是标示他的名字的，原名叫做鸠摩罗奇婆什，翻译过来叫同寿，就是童年而有奇德。这个奇字啊，本来照这个训诂的意思来讲，六十岁叫奇了。那么在这里就是当老讲，说这个，那么这位法师啊，他在小的时候就有那个老年人那种德行了，啊，就是所谓少年老成龙，所以有这个名字。那有的说这个名字是连他父亲母亲的名字合起来的，他父亲名字叫鸠摩罗延，母亲名字叫做奇婆，时呢就是善时，我们这个中国这方面的文字鸠摩罗什，这是另外一个说法。译者就是译变译改译，意是梵意梵语为化音，变梵语为我们中国的语言。在周朝的制度啊，那么掌东西南北四方的各国的语言的各有个设官分支，在北方叫做译官，在汉朝的时候译官呢他同时能够通达西方的这个语言，所以我们的圣教西来呀、啊，就请这个译官来翻译了，所以叫做译。鸠摩罗什大师他老人家的他的身世是很好的哦，他家世是相国，他的就是宰相之家呀。他父亲鸠摩罗延本来是宰相的，后来放弃了，放弃了以后吧。 就出来了，就到地方去游化，到了丘之国这个地方，这个国王就看他很好，很赞叹他的德性，所以就妹妹就嫁给他了。但那么嫁了他以后呢，就生了罗什大师。这个时候生了罗什大师，他母亲就出家了，出家以后就正得出国。这个出国，这个出国就是须陀洹叫御留，御圣者之留，御留。再有七次的天上人间呢，就证阿罗汉，就出三界了。那么这个出国呢，只是断三界的这个见烦恼，爱烦恼还没有动，所以这个那七次完全是断爱烦恼的，就是四合的。那么欲界有九品，有九品呢，在那三国的时候，阿那含的时候，把那欲界的那个贪爱和嗔断了以后，就到去无定居天去修四果相，就不到人间来受生了。所以这个二果还有一次，叫一来斯陀含，三果就不来了，叫阿那含。他这个欲界的九品的爱烦恼啊，是上上上中上下，中上中中中下，下上下中下下，上上的话呢，要两生。上上欲界的上上品的爱烦恼啊，有的娑婆世界的来两次啊。那么下半阵呢，他的这个上中上下乃至于中上各一次啊，这就五次了啊。那个中中中下一次受生，最后呢那一最后呢那个下品的那个三品呢，下下下上下中下下一次，就合起来正好啊七次天上人间。所以我这个修道啊，破见惑比较难。这见惑属于理，这个迷理一方面的，这道理我们明白了哦，马上就当下就明白了。在世上，这个对于这个环境的贪爱呀，那个就慢慢断了。所以断爱烦恼像抽丝那样的，一点点断，一点就是修惑，在修道的时候来断的。所以我们修行人呢，你一定要断了烦恼才有办法，不然你没有办法的，那不是说的问题。这个他的母亲呢，正是出国以后啊，这个时候罗什大师呢才七岁，他母亲也得出家了，他也出家了。出家以后啊，日诵千偈，每天能诵一千个偈颂，一个偈颂是四句，他能诵一千偈。有一天随着妈妈到庙里去啊，看见那庙里的有个很大的一个铁钵在那里头，七岁嘛，还是童心未泯嘛，看这个铁钵很好，拿起来就往头上一戴，戴起来。戴完了，突然想，哎呦，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大？我怎么能举起来？这一念，马上就拿不住了，就掉在地下了。所以他这种时候，他就感觉到啊，万法唯心呢。当你心不动的时候，没有大小之分的时候，他就把它拿起来了，就戴在头上了。突然间想，这个东西这么大，我怎么可以拿得动？当下就拿不动了。就掉下来了。所以他这个时候就明了了万法唯心这个道理，他的这个慧性是过人的。九岁跟着他的母亲呢，到了寂宾国。这个寂宾国呀，也是这个西域的国名，在北印度，那么现在也称为迦什弥罗，就是现在的那个克什米尔那一带，到寂宾国。他遗址盘头达多法师学习小乘的经论，十二岁的时候啊，他母亲就把他带回来了，带回来到那个月至北山呢，有一个阿罗汉呢，看到他就感觉到啊很惊奇啊，给他母亲讲说，这个孩子啊，你好好守护他呀，假如过了35岁也不破戒的话呀，度人当不减，又不屈多是四祖，西天的四祖，号称无相佛，他度的人太多了啊。所以假如说，就是说他告诉他的妈妈，你好好看着他哦，只要他不破戒，35岁也过了35岁的时候啊，那么他那个度的人像又不屈多那样多，他要破戒的话呢，那就只为 才名顿义理法师。所以可见的这个戒是多么重要，你看要不破戒就可以做那么多人，破了戒以后就变成个才名顿义的法师了。那么他博通四维陀典，这个四维陀典呢，这个在西域记里头有啊，那就婆罗门学这个四维陀论，这里边它有四个内容。第一个是讲受养生善性，就是我们修行养性的，怎么在我们中国来讲，这是有一个部分。第二个是祭祀祈祷的所谓慈啊，第三个是礼义占卜兵法军阵的部分，第四个呢就是禁咒啊医方，这是婆罗门所学的那个四维陀殿。他又通达了这个五明主论，五明是我们菩萨学的啊，佛教里边我们内明、阴明、声明啊、一方明、工巧明，这个菩萨就要学这五明。这五明完全是除了内明以外呀，都是世间上的东西，因为菩萨要度众生，世间的东西你不知道是不行的，所以要学这些个。那么阴阳星算等数莫不穷微敬傲，阴阳推步盈虚啊，可以推算这个世间上的人事的修究得失都能算出来的。这个我们在了凡四训里头大家读过有个公案呢，那袁了凡遇见这个孔先生，那孔先生就学的是邵康解的黄极术，那邵康解的黄极术我能够算出来，这个桌子做成了以后他就能算了这个桌子什么时候会坏掉，坏到什么人手里头，他就做好了桌子，先写个条子放在桌子里头就摆在那里，到时候坏了以后打开一看就是那样子。这个有一次啊，这个邵康解呀、他那是在他家里做的，那隔壁有一个小朋友啊，从他门口过上学，那小朋友就他的院子旁边有一棵大树，那小朋友就拉个树枝拉下来，这个邵康就说、哎他小弟弟你怎么可以拉我这个树，这个小孩子比较紧张啊，他就紧张，他说我是好玩的呀，我就说随便拿一只下来，邵康就说没有关系你不要紧张，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你要记住这个树是我们邵家的，你就记住就好了。这小朋友说我会记住，好了就记住了，这就过去了。或者若干年以后啊，这个小朋友啊有了功名了吧，到他这个地方来当县长，当县太爷了，县太爷邵康节也死掉了，他的后人呢为了这个树的问题啊打官司了，打官司告到县太爷那里头，县太爷说你们这两家那旁边有个树，他说我去看一看，哎到那看，哎呀就是他当初小孩子那时候拉掉那个树枝那个树，他说这是邵家的，当初那个邵家的那个老太爷还告诉我记住了，我记住了这邵家的。这个邵康解呢，邵子黄极术啊就是这样的厉害啊、他能够推算出来这个成住世间成气世间的成住坏空，人世间的生老病死算得很准确的啊，所以他给袁了凡算那个命啊，吃的米都一定的，考第几名都一定的，一点都不错，一点都不错的。所以这个阴阳这个星算这些个东西啊有，但是在佛法当中它就没有用了。袁了凡信了佛以后遇着云谷禅师，他完全就推翻了那些东西，算都不对了，从那以后全不对了。所以这个命是有但是可以改变的，所以那了凡四训就跟我们说呀、命由我做福自己求。所以我们这个那本书也是学佛的书啊。